我记得我在香港念高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这个读圣经，要考那个会考。那一年刚刚信主，回到学校就读到马太福音，然后就读到这个的比喻。还记得当时候有许多的同学读到这个就觉得耶稣真的没有什么的道理。讲到这个比喻，讲到这个家主，这个家主给第一个人，第一批进去的是一钱银子，然后给最后进去的可能只做了一个小时，也是一钱银子。难怪第一批的人他们有这样的抱怨，这个做家主可能就是讲到上帝，上帝相当的不公道。那我那个时候听他们讲也是有道理啊。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非常讲究公平。我在想，如果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雇主啊，在这个地方，在美国这个地方的话，我在想有可能他会被告 discrimination 不公平。我在有，我想有这个可能。昨天早上我有机会跟几个弟兄，我们常常每一个月我们都有一次大家来吃早饭，我们也是分享一起的祷告。那我在早饭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哎，我明天就要讲到这一个这一篇的经文。那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哎，这段经文实在有很多人批评耶。他说他听到另外一个就讲到这个家主，为什么在从今天的管理学来说是非常的无能？为什么呢？他没有好好的计划，没有 planning。 如果他好好的来计划的话，不会说早上去找一批人，然后过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又找另外一批人，过了几个小时又找另外一批人，明明他都没有好好的计划。在念这个MBA 哈，念这个管理学的人常常会说，如果你If you fail to plan, then you plan to fail. 如果你没有去好的去计划的话，你肯定是失败的。那这个家主又被扣上一个黑帽子，我觉得他非常的不容易哈。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话，可能我们会失去了到底耶稣要讲什么话。这个叫我想起来大概15年前吧，在哈佛大学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讲座，叫做 The William James Series。 那 William James 这位是以前哈佛大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那在这个 Series 当中呢，差不多15年前他们就请到从Carnegie Mellon 这个的一个教授来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特别讲到他们在研究关于这个人工智商这方面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一方面的。因为他来演讲的时候，他从他的研究当中，他就提出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理论，就讲到人的这个这个大脑的细胞、神经细胞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结构。那这个是他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呢，是非常创新的。那结果呢，给很多人对他相当有意见。那我有机会看到这个 William James 这个讲座的那个录影带，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面对非常这个不友善的那些的听众，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他就说我今天要讲的，我要给你们看一个新的方向啊！你们要看我的手指在指着什么地方，不要一看到我就咬我的指头。那他这样一讲之后呢，就给这个听众们都有一个谨慎的心。那我想今天同样的，我们不要被这些好像主人不公平或者说没有计划而打岔了我们要了解这个的比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看到他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的方向。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比喻有人说是圣经里面耶稣的比喻当中第二个最难解释的一个比喻，可能最难的是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或者说是聪明的管家，把主人的钱，别人欠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都退掉了。那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在马太福音来说，马太一共写了十二个比喻，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比喻可能就是最难了解的一个比喻。到底耶稣让我们明白他在讲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的话，我们一定需要从第十九章那段经文开始看。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这里就记载，马太就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然后耶稣就跟他说，哎，那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就说，律法你有没有遵守？那个人就说，律法我什么都做了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渡，不可以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等等，我从小我都已经做了。后来耶稣就跟他说，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第21节那一个地方，耶稣说，你若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然后耶稣，那个人走了之后，耶稣就对门徒就讲一句话，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耶稣就提到说，人要进财主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荆眼还要困难。门徒就问，那谁可以进天国呢？耶稣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第26节2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开始讲话了，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比这个少年人有钱人要进一步，他已经把他的渔网都已经放下来，他说，我都抛弃了。他问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问题，我为你抛弃了这一些，那我可以得着什么东西？耶稣就回答他说，29节30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要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人，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最后讲那句话，不晓得彼得跟那些门徒明不明白。耶稣看他们大概知道他们不明白，他就说讲什么。所以耶稣接着就进入这个第二十章。有人说第十九章的结尾跟二十章不应该是分开两个不同的章，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一开始他从那里，耶稣就说，因为天国就好像一个的家主。然后到了第二十章十六节，就讲到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又在后。所以整个的比喻就是要解明那句话。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很简单， 他就提到说有个家主早上出去请人进来，讲好了一钱银子，你来进到我的葡萄园里面工作。那些工人就高高兴兴的进去。一钱银子大概是多少的钱？在英文里面有些时候如果你找旧的圣经，他会把它翻译是 a penny 啊，一个一仙一分钱啊。那我相信这个翻译可能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一分钱在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是最低的一个币值，一分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今天买不到，50年前大概也买不到什么的东西。一钱银子中文的翻译就翻译原来这个当时候他们一个叫做 denarii 或者 denarius， 这个工钱呢其实是当时候一天非常慷慨的一天的工钱。有人去查考当时候的社会，一个罗马的军队里面的一个军人，他的薪水一天是三分之二个 denarii 啊。所以换句话呢，耶稣给当时候那些罗马人罗马的军人所受的薪水还要加50%，非常的慷慨。而且这个一钱的银子呢，在当时候可以供一个人12天的吃饭，12天，或者说换句话来说，可以给12个人一天里面足够的饭吃。那如果以当时候一家人可能是6口来说的话，那也相当不错了，一天的工钱啊，可以给他们足够有余。那耶稣就跟这些工人就讲好，耶稣不是讲到这个的家主的时候，不是一个恶的家主要掠取那些穷人没有工作，那好的一分钱也要来工作，他乃是给一个非常忧郁的一个的酬劳。那些人就高高兴兴的进去。到了9点钟，耶稣再出去，就发现有一些人还是站在那个地方。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他们说没有人给我们工作。耶稣说进来，你进到我的葡萄园里面工作。那他们已经不是在一天的开始来做他们的工钱呢，应该是打一个折扣。耶稣也没有跟他，耶稣在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家主也没有跟他说我要给你多少钱，但是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会给你一个非常公道的一个酬劳，你进去工作。那些人大概也是很高兴的就去工作。然后继续讲到第三批的人，在中午12点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家主再出去，也是看到同样的人。圣经就简单的说，耶稣想到那个家主也是用同样的话请他们进去。换句话呢，也就是简单的说，我会给你一个非常公道的合理的一个酬劳。到了下午5点钟，离开下班剩下大概只有1个小时，那个家主再出去就发现还是有一些人站在那里。家主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请我们来工作。可能那个家主早上出去的时候，中午出去的时候，在不同的街道刚好没有碰到这些人，那些人呢也到处来找，希望有人请他们工作，也找不到要雇他们的人。但是他们不是闲懒的一些人，所以当这个家主问他们，他们就讲他们没有人请他们的时候，那个家主就说，那你们也进去了。那年讲到说我给你一个公道的合理的一个酬劳也没有提到。可能那批人也很高兴，因为有些时候你没工作非常的难受，不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可能你也不在乎那个酬劳有多少， 希望有一些工作，希望有一些的结果，那你心里面也觉得一天我总是有一些的成就。那些人也就是这样进去了。到了太阳快要下山，可能是差不多六点钟的时候，那这个家主就请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人哈，然后来跟他们分配工资。然后这个家主就说：“嘿，你要让他们从最后进来的，一定要最早进来的，分工钱给他们。”那这个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的做法。为什么不应该是早进来的可以早休息早下班，后进来的可能要让他们做到晚上这个十二点还是怎么样，做满了一个八个小时才给他们走？可是家主不是这样说。可能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强调这一方面是要提到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又在后。可是可能更重要的，他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希望强调家主最后跟这个第一批进来工作的人的对话。那所以呢，先说把最后进来的人拿到工钱，最后一批进来的人他们拿到的就是1000银子，他们拿到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我想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到了最后的一批要给钱的，就是第一批进来的，他们就发现他们也只是拿到1000银子，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不高兴。第四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道也是割得1000。那后来的只做了，他们就开始抱怨说，那个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个太不公平了，我们做了八个小时，那些人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给他们1000银子，应该给我们就是8000的银子。然后在第十二节里面，在前面中文圣经的前面的翻就讲到说，我们这一群是整天劳苦受热的人，你叫我们所得的跟他们一样吗？为什么是劳苦受热？当时很可能是在夏天，在巴勒斯坦夏天的地方相当的热，特别是巴勒斯坦的南边都是沙漠，然后不单止太阳在晒，而且在沙漠地方从南风一吹进来的时候，那些风吹过来都是热的。那这里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的简单哈，劳苦受热这样就带过去。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就发现他用了很长的字，英文圣经里面就说，你叫我们要经过 bore the burden of the work and the heat of the day， 很长的一句话来描写到他们辛辛苦苦的在那里工作，难道你要给我们的待遇跟给那些只做了一个小时的人一样吗？他这种的抱怨非常的合情合理。我记得我大学毕业出来第一份的工作，因为是留学生的身份，拿到一份工作心里面就已经非常的高兴，也不在乎待遇有多高。进去工作了在半年之内，公司呢就请了好几个这些的工程师，因为公司拿到一个的合约，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工作，那我们几个都是非常年轻的人，我们都好好的来工作。直到一天有一个同事，他就开始对他的工作非常的不满， 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用一些不该说的很脏的话，他说这个公司实在不合理。他说我拿到的是9000块，别人拿到的都是10000块。那我不晓得他怎么样知道别人拿到10000块，我没有告诉他我拿到多少钱，可能他到处问，他也大概想我不会讲，他也没有问我。本来他是很高兴9000块，但是一听到别人都10000块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他就告诉我说，其实我找工作有好几个不同的 offer， 有 几个不同的工作要找他，一个是8500块，一个是8900块，这个薪水是最高的，所以我进来了，没想到别人比我更高。所以他在做了几个月，后来就非常不满了，就离开了公司。我才发现这个是人之常情，开始的时候你拿到你的待遇你可能都会很高兴，但是如果你发现别人的待遇比你好的话，你心里面的感受就不一样。从那次以后，我提醒自己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待遇。我刚才说10000块也是用一个整数，我也不是拿到10000块，所以你们不用猜，免得你们大概是25年前开始工作，想着哦，蔡弟兄拿到10000块，我只拿到9000块，听完到你们心里面不高兴。有些时候 ignorance is bliss， 不知道反而是比较高高兴兴。那批的人对家主有这样的埋怨，家主就开始回答他们。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家主没有对这一批的人一起来训话，那个家主呢只是找着一个人来讲话，但是相信呢，家主讲的跟这个人的讲的话，其他的人都可以听得到。家主就给他三个理由为什么他这样做。第一个理由是在第13节，耶稣就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已经讲定了，不是1000银子吗？讲好了，你们讲好的时候，你们也是高高兴兴的进来，我从来没有不公平，我给你1000银子，我讲好1000银子，我现在给你1000银子，你为什么说我不公道？从这句话，其实也耶稣来表现到，在这个天国里面，天国的王，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不会偏待人，他讲好的他一定会给，而且讲好的要给的是当时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份的工钱。当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用这个字朋友，这个朋友这个字整个新约圣经才出现了4个地方，这个字其实非常难来翻译。这个字有一处的地方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比喻，有一个有钱人请一些人进到他家里面来吃这个筵席，那结果有一些人就没有进来，最后有一些进来的他们没有穿好的，穿这个宴席的一个礼服进来。那耶稣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就说，朋友们，你们被邀请来这个筵席，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来穿？另外一个地方用朋友们这个字是到了马太福音第26章，讲到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犹大说，朋友，你做了要做什么事你去做。所以这个朋友这个字在这个用法，不是一方面是非常有礼貌，但是有一点不客气，因为知道后面有责备的话要出来。耶稣就用这个字来对这个跟他有抱怨的人来讲，朋友，我不会亏负你，我没有亏负你，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第二个原因，第14节，家主就对这个人说，拿你的就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喜欢这样做。为什么他喜欢这样做？这个是出于家族的怜悯，出于家族的慈爱。他可能想到这些最后一个小时进来的，他们不是不愿意工作，只是没有人雇他们。如果只给他们八分之一的工钱的话，他们大概只是自己可以吃得饱，连太太也吃不饱。他考虑的不是那个人工作有多少，他考虑的是那些人的需要有多少。那些人所得到的是远超乎他们应该得到的，他们所得到的是因为这个家族的慈爱，因为家族的怜悯。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表示出来，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他公义当中他有慈爱，但是他的慈爱当中也没有违反他的公义。第三方面，十五节，家主就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了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哎呀，我很喜欢他中文的翻译，红了眼睛。英文的翻译如果你有的话就没有翻译的那么好，英文的翻译只是说你就 envy， 你就妒忌了吗？在原文里面实在是讲到你们的眼睛就好像黑暗的一样，你们的眼睛就变为是坏的一样，红了眼睛。在这个地方耶稣提到上帝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他是有绝对的主权。这个钱是我的，我喜欢怎么样用难道不可以吗？你为什么来这样来质问我？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主权，到今天其实也是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个的问题。耶稣讲完这三方面之后，他就说，所以就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我们回来问一个问题，到底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对谁来讲？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对谁来讲？我们刚才前文已经看了，先是有一个有钱的人来找耶稣问永生，后来他离开之后，耶稣再解释一下，然后彼得就跳进来说，我已经为你撇下了万事，我将来要得到什么？少年人要得到永生讲得很清楚，彼得说，那些我们都已经做了，少年人没有做的我们都做了，我可以得到什么？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耶稣是针对那些门徒，可能是特别针对彼得来讲。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为什么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家主只是对一个人来讲话，而不是对一批的人来讲他三个的道理，三个的原因。耶稣大概看到彼得常常容易考虑到他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耶稣也看得到彼得是一个常常喜欢比较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前面就讲，注意，有一些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就是那许多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人。没想到彼得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我们怎么知道？彼得后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说，算了，我们的主已经死了，我们回去打鱼吧。至于到最后 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之后，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第二次问，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还是这样的回答，然后心里面有一点烦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就跟彼得说：好，你就跟从我吧。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就记载，彼得就转过来看见耶稣，也看见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很可能就是约翰。他就问耶稣说：主啊，那个人将来如何？他是什么的心？他是一个比较的心。门徒之间常常要争谁为大，甚至到了耶稣复活之后，彼得的想法还没有矫正过来，还是这样想。所以耶稣到那个时候还是跟彼得说，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我们要注意，学会要专心的来跟从主，千万不要跟别人比较。比较的话，我们眼睛就一定红了。但是耶稣的话，这个比喻不单只是对彼得来说，这个比喻也是对那个有钱的少年人，或者跟他一类的人，那些犹太人来说。犹太人常常在想，这个救恩是他们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自以为他们拥有了。可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造义人，我来本是要造罪人，就是那些的税吏，就是那些的娼妓，就是那些的外邦人。犹太人没有办法接纳这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前的，因为你们很早就拿到上帝的道理。可是如果你们不注意的话，在前的就要成为在后，在后的反要成为在前。耶稣的比喻今天也是对我们来讲，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神是有他的主权。让我们从这一方面可以学三个功课。上帝是公义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遵照他答应给我们的，我们好好的来做。他答应给我们是什么呢？他说是没有一个不是今生得到百倍，来世得到永生。你做好的工作，黄昏，我们的人生的黄昏还没到，家主还没有把他的待遇完全的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相信他，他不会亏待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来赐给我们。第二，家主上帝是慈爱的，他在呼吁每一个人可以进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得到那钱的银子。有人说这钱银子是什么呢？不单是讲到当时的酬劳，也是讲到永生。因为那个少年的官一来求的时候，他求的就是永生。彼得为什么抛弃万事，也是要得到这个永生。也是说不管早跟晚，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份的永生。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有 在这个葡萄园外面的，还在等家主来找你的，今天就是时候。如果家主找他们，他们说我不要进去，剩下只有一个小时，我不要进去，也许说我等了最后一分钟我才进去工作，家主不一定会找他们。我们不要藐视上帝的慈爱，好的进到他的葡萄园里面来工作。最后我们要记得，上帝是有他的主权，我们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比较。比较的话，我们就陷进去那个第一批的人一样，带着一个抱怨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比喻其实跟路加福音另外一个比喻有一点异曲同工之效。那个比喻是讲什么呢？那个比喻就是讲到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非常的简单，就讲到一个父亲两个儿子，可是就在那个比喻里面，那个小儿子把父亲的家产拿去，然后最后什么都没了，回头进来，爸爸给他非常好宰了一只羊来庆祝小儿子回来，反而是大儿子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不满，因为看到父亲对这个小儿子这样的待遇，我辛辛苦苦的来为你工作，你从来没有一次给我一次羊。父亲对他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不要为小儿子小弟弟所得到了你就红了眼。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好的来工作，好的来服侍上帝，上帝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话，在这个比喻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有些时候真的很容易堕进去这个人之常情的里面，觉得我们这样的抱怨是应该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得到的不像别人所得到的一样，我们就红了眼睛。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想到，我们好好的来跟随你，比你对彼得怎么样说，也今天对我们这样的说，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求圣灵亲自的提醒，亲自的帮助。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